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要继续访问天路客弟兄。
大家好。
那我们上次听了天路客弟兄怎么带亲人带同学信主的经过呢，今天要进入更精彩的阶段，就是有关于他服侍主，放下原来的学业出来服侍主啊。一般从国内出来带着家人尤其是父母亲很大的期望到这来念博士呢，哎，怎么突然呢信了个什么教，对吧，就啥都不要了要去服侍主。那这足够让你的妻子啊你的父母亲呢急白了头发。所以呢今天呢就请天路客弟兄接着上一会儿继续讲下去。
对，我95年来嘛，那时候太太在国内已经怀孕5个月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孩子呢是在国内出生的。那孩子出生以后太太就来美国陪读。所以到97年我在思考，就是说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太太在，然后我父母送我们的大孩子来美国，所以也在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就那时候家里这个包括我爸妈包括我太太都反对。
哎，等一下妹妹，蒙哥听到这种事情最有兴趣。你那天晚上或者那天白天你怎么开口讲的，你怎么说的？哎，爸妈，哎，我的好太太，我现在要去念神学院，你就这么讲吗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真的有点记不清是。
好勇敢啊，乖乖。
但应该是我太太先知道的。然后我爸妈听到以后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哦，所以你太太把这个事情掀出来了是不是？
应该是。然后而且他们一起去找到这个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牧师。对，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说这个给我泼泼凉水，说不要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对，
他们很紧张嘛。但是这个牧师来了以后呢，他就听我爸妈讲啊，听我太太讲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需要泼凉水了哈，这个家里人已经给他泼了凉水了。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这个觉得这是神的呼召哈，应该是真的了哈。
哦，哎，这个牧师很有智慧。
他说他通常见到一个要去读神学院的人呢，他第一件事情呢是先给他泼泼凉水。
是，先给他泼泼凉水，这是
对
的。
要确定说这真的是出于神的。
这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传道人了吧，是吧？
他你认识的哦，就是那个基督工人中心的那个牧师高荣德牧师。
哦，那他讲话你爸妈听得懂吗？
他讲到我们都听不大懂。
广东人要跟东北人讲的
话。但现在好多了，你要他的广东国语你要常听就好了。
对呀，很好听的，他很好玩的。哇，他真的是很有智慧，答得非常好。
对，
所以那你父母亲怎么样？
97年，我就没有着急去做这件事情，我就等了。那等到98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一直连续的出了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妈妈要受洗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当我提出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已经信主了。
哦，真的。
她本来正在想着说提出要受洗的事情。但一听说我要去读神学院呢，就把他吓回去了。
把他吓回去了。
哎，因为他说，哎呀，那这时候我要提出要受洗，那不成了支持他了吗？他说，呀，他就没有提。但到98年上半年的时候，他发觉，哎呀，我这个好像不是一时冲动啊，一时心血来潮啊，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情哈、所以他就 不怕了啊，他就提出说他要受洗。
这妈妈真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跟你们住着，他也在一直在观察你们，跟你们去聚会。
是的，其实他们一来美国，我们就带他们去华人教会参加聚会。
嗯、那时候你太太已经信主了吗？
没有，我妈妈先信主的。
哦，真的、啊。
然后
婆婆先信主。
这是5月份的时候。
嗯。
那到了98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太太信主。我太太96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带她去教会，鼓励她信耶稣。但是我越推她呢，
她就越
反感，
嗯、
而且离神就越来越远。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
这个很奇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老二已经出生了啊，
嗯，
老二是4月份出生的。
嗯，
6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呢，这个老大就发烧了，
嗯，
躺在地上就呀睡着了，
嗯，
我们那时候也没太多的经验啊，就赶快把孩子送到急诊室。嗯、那医生说，哎呀，你就不用来急诊室的，回去，吃点这个泰勒农啊，这个是应该没有问题。
你也做过这种事？
因为我们家对面就是学校的医院。
哦，那还可以，对对对。
那回来以后呢，也是忙忙活活，这个弄孩子睡觉啊等等，我也睡觉去了。那这时候我太太就睡不着觉了。
嗯，
她就想这事，她说：“哎呀，这个孩子生病啊，她也很着急啊。”
嗯，
她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啊，她说：“这个好久没有读圣经了，要不要打开圣经读一读？”
嗯嗯嗯。
那一天是6月23号，信耶稣哈，有两个问题一直拦着她。一个呢，就是说她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神。
嗯，
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那位神？
嗯，
这是他，
这是很多人的很好的一
个
问题，对对。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真的有永生吗？死后啊、灵魂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实的呢？
嗯嗯 嗯。
所以这是他拦阻他信耶稣的两大问题。
他学什么的？
他是学化学的。所以那天晚上6月23号，别人都睡着，他睡不着。他说：“那好久没读圣经了哈，那我就翻开圣经看一看。”
嗯。
白天他做实验呐、啊，什么日期也都签得清清楚楚，6月23号。他那一刻他要翻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先说看哪一本书啊？我们一直在读约翰福音，那就读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读哪一章哪一节呢？脑子里面就想的是，5月23号，所以他就翻到约翰福音5章23节。
嗯，
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
怎么讲？
约翰福音5章23节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这一下就打到他心里去了，因为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对对对，
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呢？那这句话呢，就告诉他，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呢，尊敬神的儿子就是尊敬父，
因为他是父差来的嘛。
对，他是父差来的，他心里就一惊啊，他就说：“哎呀，这么大一本圣经哈，怎么读的一句话就是针对他讲的呢？”
嗯，
他想想看，说：“哎呀，他现在已经过了半夜，那我读下一句，看看下一句在讲什么。”
嗯，
那下一句呢？24节呢？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又有永生。
是，
这一句话他又跳起来了，他说：“哎呀，我就读了两句圣经的经文，这两句经文一个讲耶稣作为父的儿子。”尊敬子就是尊敬父，然后第二句话就讲说要有永生的，信耶稣就有永生的，心里面就被震到了。他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在直接在对他讲话。
主教人家信他真容易哈。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
还没完。
那心里他有这个震呢，但他没有这个行动的跟上啊。
嗯嗯，
所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啊，只是他心里的这个活动。结果到第二天呢。女儿又到晚上又发烧了，她又觉得她做错事情了。
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这是老大。
老大
是女儿。那是老大几岁了？
3岁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又觉得心里又毛毛的了。
是不是我做错事了？
然后是不是我做错事了啊？再接着读读25节，25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哇。这句话他说：“哎呀，我不能等了，
不能等了，现在就是。”
所以神很奇妙，用三句圣经的经文
连在一起的
直接打到他心里面，让他心里觉得对上帝的一种的敬畏， 而且是觉得这个神是活的啊，在讲话的、
他怎么跟你讲的呢？
应该是第二天嘛，他就跟我讲呀前面发生的事情，他说他要信耶稣。那当然我开心的不得了，
那当然
我觉得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
的
一个
印证。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些不是我能做到的。我没办法改变我妈妈的决定，我没办法改变我太太的决定啊，但是神在背后呢，一个一个亲自的引导他们信耶稣。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到了98年9月啊，我就去读神学院。
哎，等一下，你这个本来三票对一票，
对，
你赞成，他们三个反对，
对，
现在呢也是三票对一票，
对，
三个人赞成，那你爹呢？你不能说就不管他了，他的想法怎么样呢？
对，我爸爸呢，是这样，就是说。他一直很担心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
对呀、
你要去读神学院，你的生活怎么办？
对呀，谁养
你？
你
这个以前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拿奖学金，
对呀、
虽然钱不多，但是养活一家人是没有问题的。
是，
我去读神学院的话，就是说不仅没有奖学金，还要交学费的。
对呀、
所以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钱从哪里来。
我说人活都活不下去，你怎么服侍主呢？然后你可以去受苦，那你小孩怎么办？我的孙孙怎么办呢？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他反对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从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来反对。那到了后来，这是3-1改变过来哈，他也意识到说，这个
大势已去，
成人了哈，你自己做决定。但是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向我们表达他这种的担心。
老蒋撤退到台湾就这种心情。不行了
、对，他后来呢，他也真的是很担心，他提前回去的，回国的。那
我以为你说他提前，他把他什么存款都提出来一点，他提前回国。
我妈又留了一段时间帮助我们照看小孩子哈。那我爸爸就提前回国了。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带他去钓鱼。那时候我们常常去钓鱼，然后在钓鱼回来的路上呢，我又再次劝他信耶稣的事情。他就说再等等看吧，等等看吧。后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呀，他看什么呢？就想看说，你说你的神是真的，你的神又是活的，
养得活养不活我这个儿子。对对对，
就看看你这一大家子人，
天下父母心都一样。
所以那是98年的事情哈、那到了2002年，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呢，我爸爸第二次来美国。那他来美国的第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要受洗。因为在那过去那4年当中，他亲眼的看着哈、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好了，就是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的，不知道这个供应从哪里来。
是，
但是四年过去哈，没有人挨饿，什么也没有缺乏，这个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
白白胖胖了是吗？
而且有了老三，
你们真勇敢，越是不能生的时候就越要生。
对，在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我爸爸受洗了。
嗨，哇，那这个真是感谢主。你是在哪里念的神学院呢？
我是在那个 Kansas City 有一家叫做加略山神学院，就是鲍荣德牧师他毕业的那个神学院。
你那时候就是在 Missouri 这一带是吧？
对，在 Missouri， Columbia Missouri， 然后是高牧师把我引荐到在那个神学院。
那念的辛苦不辛苦呢？
还好，其实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愉快。之前呢，比如说我读生化、读遗传呢、读植物病理啊，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毕业拿学位，然后找工作，就是一种谋生的一种的做法。可不可以继续做呢？也可以继续做，但是呢，没有那种的激情，
是
挑不起太大的这个热情啊。
反正
但是当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我的学业。我做的事情当时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嘛，整个这个事情都是一体的。我学的东西就是我喜欢的，我很愿意去做的。然后呢，神学院学到的东西怎么学习的，转换到服事当中哈。所以那段时间我是蛮愉快的。当然就是说神也借着这个我太太给我很大的支持。 因为那个时候堪萨斯 City 我没有搬家，我们还住在哥伦比亚，中间有两个小时的距离。
对呀、
啊，所以基本上我是开车去神学院上完课以后呢，我
再回家。
一开始呢，我是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然后后来就越来越长嘛，因为课程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住两个，住三个晚上，四个晚上甚至。
嗯。
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呢，我太太就给我做一堆的这个饭盒，带着饭盒去神学院。
嗯。
然后
你这个太太好哈、啊。
对，那段时间她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孩子还都
三个娃哎，
那是老三还没有，主要是老大老二，那他自己又在读书，而且到了99年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毕业要做论文，
嗯嗯嗯，
他是很忙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神给他很大的恩典。
对呀、啊那姐妹就是这样能干，
是，
因为
他
做的事情不是像你呀、啊，你念的神学院，不管说有用没用，喜欢不喜欢，也没人赶我，我念都很开心的。他在家里弄这个洗这个还准备功课，很不容易啊。
那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嗯嗯，
因为那高牧师的师母就是在
哦，他是很好的榜样啊。对啊，
他很好的榜样。他我太太赶论文那三个月呀、啊、他每一天就把我们两个孩子接到他家去，
接到他家去，
哎，然后给他们做饭吃，陪他们玩。
嗯嗯，
然后等我太太这个写完论文以后呢，就去到他们家去接两个孩子回家。
嗯，
三个月。
那你家小孩现在讲普通话会不会有点广东腔呢？现在
他们这个普通话都不怎么讲。
哦，真的，小孩喜欢就是讲英文。
是。
那你毕业以后你在哪个教会服侍？你就在哥伦比亚还是在哪里？
哥伦比亚。
啊，哥伦比亚。
所以我2002年毕业以后呢，我又在哥伦比亚教会又待了一年。
嗯嗯嗯。
那一年之后呢，我就去了印第安纳。
嗯嗯。
在印第安纳这个拉斐尔华人宣道会。
嗯。
就现在贵弟兄所在的教会。
哦、对、阿贵，我们的阿贵在那里。
哎，对对对，2003年到那里，一直到2013年离开啊，在那边待了10年的时间。对。
那您现在在哪儿呢？您现在？
现在是在马里兰。
那你服侍了这么多年，你愿意上我们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这里就缺乏这种科班出身、有学问的传道人。
哦，不能这么讲了。其实我在听这个蒙哥跟其他的同工一起做的这些节目呢，受益很多，尤其是你们做的那些读圣经的节目，很仔细的一句一句的这样的读下来，让我真的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帮助和益处，让很佩服。这个读经的这种，
我这个一定要跟小贝讲一讲，我们两个死可瞑目了。有传道人这样讲我们，那我们真的是死可瞑目。
其实一开始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跟小贝弟兄做的那个中国人起源的那一套节目。
哦，真的、
啊，我非常喜欢听。讲了这个为什么皇帝不姓黄啊？711啊，119啊，这些的事件，把大洪水的这些事情讲出来。那个系列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好。最近我也会这个跟家人推荐这一套的节目。
感谢主了，感谢主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哎，我们还没见到面、哦、就是你见到我的面，我真的还没见到你的面。
对对对。
我们现在网上同工好了，好不好？
好好。
看看您要。有什么样的感动啊，我们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一，礼拜天到礼拜天的节目随便您选。我现在是基本上把您的节目摆在先做了一阵子广告啊，然后呢现在就基本上摆在礼拜六。但是假如您还可以在比如说您那边的同工啊，无论是访问的节目啊，或者比如说你在给教会同工这个传福音训练的时候啊，都可以给我们参考参考啊。
嗯，
好不好？您录下来，这个蒙哥自愿帮你剪啊，
谢谢蒙哥，
清干净。
对，其实做这一套这个福音家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真的是哈，知道他们国内家人刚刚信主受洗的这一批人的需要呢，就是从心里讲呀，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福音。
嗯嗯。
一开始就是很简单呀，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做完。
嗯。
现在发觉有一点压力了，我。
哦，
越讲这个时间会用得越长，
正常现象，正常现象。
从一个小时讲到两个小时哈，我也是尽量的控制，因为还有其他的服饰，所以呢，我会 当然就是我心里也是对传福音这个事情呢很有负担，
是，
那一方面是跟他们讲，其实一方面也是对我自己，
嗯，
每天对自己传福音，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想法很好，对。
以前读了一本书叫《Gospel Primer for Christians》。
嗯，怎么中文怎么翻？
我就把它翻译成说《基督徒的这个福音底色》。
嗯，
薄薄的一本书，很小的一本书，主要就是讲一个 point， 就是说基督徒呢，要每天对自己讲福音。
这个不错。
那他是用这个很多的经文，你看那。他自己也是这样操练，他是一个传道人。
嗯，
一段时间哈，他服侍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
嗯，
灵也很低沉。有一段时间呢，就专心的去再去好好的去读圣经。
嗯，
那后面呢，他就发觉有这个感动，他说呀，每一天都要回到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
嗯，
每一天要被这个真理提醒。
嗯，这个挺好，
活在这个真理当中。
嗯，
所以这个也是后来有一位弟兄来教会带特会的时候呢，把这本书介绍给我们，然后把这个理念带给我们，说要基督徒每一天要向自己传福音。
嗯，
那以前我是知道了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施行。
嗯，
那这一次呢开始向家人哈，每一天这样的录音的时候，发现哎，这不就是在每一天在对自己传福音吗？
是啊，是啊，很好啊。
也同时也是在向别人传福音。
嗯，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
嗯，
既然是，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大能，那偏偏要让这个能力释放出来哈，先是释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要每一天有机会再回到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当中呢去思。
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自己也是很有帮助。
我是越听越羡慕你了。
哦，
你是天天跟自己传福音，我是天天想办法跟小贝传福音，那可难呢。
我小贝弟兄也很会传福音的。
是啊，
跟
他上了节目就跟我对。他是真的很会传福音，他很有这个主的同在。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还有一个也很好的操练，就是从任何一句任何一节的圣经里面传福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对。
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既然是活的嘛，就表示好像我们的细胞是活的，那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全部的信息，
是，没有错，
对吧？嗯，怎么样把这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这样我们在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啊，或者福音讲台的时候啊，就比较不怕没有话说。
嗯，对，
好了，那谢谢我们的天路客，哎，今天陪我们走这段天路啊，很有意思。以后呢，这个蒙哥现在因为做了马提克尔人，就要慢慢开始退休了。希望天路客能够多为我们做一些节目。
那谢谢蒙哥啊，有这个机会跟。
不客气，不客气，太感谢主了啊！那带我们问你的太太好，问你们教会好啊。
好，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改天再聊了。
好，再见。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 昼夜永留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